我们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十节。
以下是读经的时间，读经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十节。
请大家打开圣经由我来读。
请大家打开圣经。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于葡萄，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他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他们里面。凡他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他们，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唐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在这个冰天雪地的气候里面带领我们来到教会，来一起来敬拜和赞美你。愿你的恩典充满我们，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在听到的过程当中来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所充满，所影响，所改变。我们求上帝来带领和赐福，我们就把今天的崇拜完完全全向你仰望。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上个星期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家庭的聚会，是欢送林晓他们一家离开。
上个星期日晚黑我参加个家庭聚会，是欢送林晓他们一家离开。
他们呢，在这个星期一就要去普渡大学开始新的生活了。
他们在这个星期一就要去普渡大学开始新的生活。
欢送会的气氛很热烈，特别是吃着火锅，那个热气是腾腾的，大家边吃边聊啊，感觉很舒服。
欢送会的气氛很热烈，大家一起吃火锅，一边聊天一边吃，气氛非常热烈。
但同时我也体会到这个分别的时刻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不仅仅是在一起吃饭，也在一起聊过去的生活，当然也还有很多人在给他们建议要怎么走这个路线，在走路驾车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我当时体会到临别的时刻是非常之重要的，不单止一起吃饭，大家一起谈过去的生活，也有人建议他们行什么路线比较安全啊，路上要注意什么啊，这样。
在这个离别之际呢，有祝福也有叮咛，因为这个时刻呢，大家都会说出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题来。
离别之际有祝福也有叮咛，因为这个时刻是各个人讲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耶稣在他自己准备上十字架之前呢，在和门徒离别之际，耶稣也同样对门徒们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
耶稣在要准备上十架之前和门徒的离别之际，耶稣同样也是对门徒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
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呢，就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个过程。耶稣在十三章开始跟门徒洗脚，一直到十七章结束，是一个长长的祷告。
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就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个过程。十三章开始耶稣被门徒洗脚，一直到十七章耶稣作的最后一个最长的祷告而结束。
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谈了几个重点，而处于中间这个十五章一到十节的经文呢，也算是里面的一个重中之重了。
在一段经文的里面，耶稣讲了几个重点，而处于中间的十五章的第一至到第十节的经文，也都算是中间一个重点中的重点了。
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了门徒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门徒必须要连于耶稣，他们才能成为一个有生命活力的耶稣的门徒，才能够在一个恨恶上帝的世界里面为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
耶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教导了门徒很多很重要的事，就是门徒必须要连于耶稣，他们才可以成为一个有生命活力的基督徒，才能够在一个恨恶上帝的世界的里面成为耶稣那美好的见证。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用以色列人很熟悉的话题来谈论天父，来谈论耶稣他自己和门徒的关系。什么关系呢？那就是园丁、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
在一段经文的里面，耶稣用以色列人很熟悉的一个话题来谈论天父上帝以及耶稣和门徒关的关系，就是园丁、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
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不仅仅是因为在当时以色列葡萄树是非常常见的植物，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耶稣在说明一个更深刻的道理。
耶稣用这个比喻不单只是因为葡萄树是以色列人常见的植物，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耶稣在讲明一个更深刻的事情，
那就是耶稣他说出他自己是真葡萄树，来说明他是上帝圣灵在这个世上真正以色列的救主，也是世人的救主。
耶稣表达的是他自己才是真的葡萄树，是上帝在人间设立的真正的救世主。
那耶稣在这里说他是真葡萄树，那哪里有假葡萄树呢？
耶稣说他自己是真葡萄树，那哪里有假的葡萄树呢？
就是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就谈到假葡萄树的事情。
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的第一到第七节就谈到了假葡萄树的事情。
耶和华上帝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同时上帝也保守以色列人在这块土地上生养众多，上帝选召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是要通过旧约的以色列人结出从上帝而来的真葡萄。
耶和华上帝将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同时上帝都保守以色列人在这块土地上生养众多，选召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就是希望旧约的以色列人结出从上帝而来的真葡萄。
那就是要把上帝的公义、律法、上帝的爱活出来，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同时也通过以色列人的荣耀的见证，让万国都能够认识上帝，相信上帝，成为上帝的子民。
咁就系将上帝嘅公义同埋律法、上帝嘅爱活出嚟，成为上帝荣耀嘅见证，好等世上嘅万国通过以色列人来认识上帝，相信佢，成为上帝嘅子民。
结果不是这样，
结果唔系咁啊！
结果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结出了野葡萄，就是他们自己的悖逆，他们自我的贪婪，自我的中心，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没有荣耀上帝，结果呢反而是遭受上帝的惩罚。
结果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结出的反而是野葡萄，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悖逆、贪婪和自我为中心，他们没有荣耀上帝，反而被上帝刑罚。
而耶稣在这里宣告说他才是上帝设立的真葡萄树，人要和上帝建立关系，成为上帝的子民，不是靠血缘的关系，乃是通过连与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才能和上帝建立起生命的关系。
耶稣在这里宣告说他才是上帝设立的真葡萄树，人要和上帝建立关系，成为上帝的子民，不是靠血缘的关系，乃是通过连于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才可以和上帝建立起生命的关系。
只有通过连于耶稣才能成为上帝的子民，只有通过连于耶稣才能结出上帝所喜悦的真葡萄，活出荣耀上帝、见证上帝的生活。
只有通过连结于耶稣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只有通过连结于耶稣才可以结出上帝喜悦的真葡萄，活出荣耀上帝、见证上帝的生活。
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四节的经文里面，从三个方面来谈论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成为一个上帝喜悦的枝子，活出荣耀的见证。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十节的经文里面谈到怎样才可以成为一个真葡萄的三个方面。
经文的一到四节就谈论到第一个方面，就是门徒是修理干净的枝子。
Okay. 经文的一到四节，他倾到门徒其实就是修理干净的枝子。
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耶稣首先谈到的是天父和耶稣的关系。
耶稣首先倾到的是天父和耶稣的关系。
天父是栽种葡萄树的园丁，
天父是栽种葡萄树的园丁，
耶稣就是那棵真葡萄树，
耶稣是那棵真葡萄树，
而门徒呢是连于耶稣的枝子，
门徒是连于耶稣的枝子。
天父对门徒也进行修剪的工作，
天父对门徒会进行修剪的工作。
用什么方法来修剪呢？
用什么方法修剪呢？
属于耶稣不结果子的，天父就剪去；
属于耶稣不结果子的，天父就斩去。
结果子呢，天父就修理干净，让结果子更多。
结果子的枝子，天父就修理干净，等它结果子更多。
天父也把那不结果子的剪掉过后，放哪里啊？丢进火里烧掉。
天父将不结果的枝子剪掉，并且丢入火里边烧掉。
修理干净的，就让它成为结果子更多的美好的枝子。
修理干净的枝子，就等它成为结果子更多的美好的枝子。
听说以撒卡是一个很好的葡萄产区。
听讲以撒卡是一个很好的葡萄产区。
耶稣在这里讲的道理，可能我们经常看到，对不对？
耶稣在讲的例子，或许我们生活里面会看到。
不过要更好理解这几句话的含义，还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要更好地理解这几句话的含义，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比如说什么是属于耶稣不结果子的人呢？
比如说什么是属于耶稣但是不结果子的人呢？
什么叫做干净了呢？
什么叫做干净了呢？
为什么耶稣的话就能够让跟随的门徒干净了呢？
为什么耶稣的话就可以等跟随的门徒干净呢？
我们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段话的话，我们要看这一段经文的背景。
为了更好理解这段话，我们需要看看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
那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耶稣在给门徒们洗脚过后有一段讲论。
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的里面，耶稣给门徒洗脚之后，为门徒洗脚之后谈论的内容。
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理解这一段。
我们可以比较清楚这段理解。
在十三章里面，耶稣给门徒洗脚，西门彼得呢，开始他不敢让耶稣洗脚。但是耶稣说你必须要洗脚才能够干净。那时候彼得说哇，洗脚就能够干净，那我如果全身洗不是更好吗？彼得马上说我全身也要洗。
十三章的里面，耶稣给门徒洗脚，西门彼得开始不敢给耶稣洗脚，但耶稣说你要洗脚才可以跟我建立关系，你全身才会干净。那彼得就说如果是这样，那不如不单止洗脚了，我冲埋凉了。
但是耶稣说已经洗过澡的人就只需要什么洗脚了，洗了脚过后全身就干净了。而在那段讲论后面呢，耶稣又说跟随他的人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说冲过凉的人呢就不需要再冲凉了，洗脚就可以了，你洗完脚呢全身都是干净的了。不过之后耶稣又说跟随我的人不是都是干净的。
在十三章的讲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把跟随他的人呢分成了两种人，一种人是干净的人，另一种是不干净的。同时对于干净的人来说，需要常常洗脚来保持干净。
在十三章的讲论的里面，耶稣将跟随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干净，一种是不干净的。对于干净的人来讲，是需要常常洗脚来保持干净的。
那谁是不干净的呢？那就是跟随耶稣三年半后来出卖耶稣的犹大。
那谁是不干净的呢？就是跟随了耶稣三年半后来出卖耶稣的犹大。
那谁是干净又需要常常洗脚的人呢？
那谁是干净又需要常常洗脚的人呢？
那就是跟随耶稣的真正的门徒，彼得就是一个代表。
就是跟随耶稣的真正的门徒，代表就是彼得。
在十五章的里面，我们也看到洗脚就是被主耶稣基督的真道常常更新的意思。
在十五章的里面，我们看到洗脚的意思呢，就是被主耶稣的真道常常更新的人。
其实我们也看到彼得后来也软弱。
其实我们看到彼得后来都会软弱。
他在耶稣被抓起来受折磨的时候呢，他三次否认主耶稣。
他后来被捉起身受折磨的时间里，在耶稣被捉起身受折磨的时间里面，彼得三次否认他和耶稣的关系。
但是他是干净的，是跟耶稣有真正生命关系的人。
但是他是干净的，是跟耶稣有生命关系的人。
所以主耶稣后来又找回彼得，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
后来主耶稣又找回彼得，三次问他，你爱我吗？
彼得说什么？主啊，我爱你。
彼得说，我爱你。
主耶稣说，那你就牧养我的小羊。
耶稣说，那你就牧养我的小羊吧。
后来彼得就顺服。
后来彼得顺服。
我们都知道后来彼得成为什么呢？一个大有能力的使徒，成为上帝国度结丰盛果子的枝子。
后来彼得成为了一个大有能力的使徒，成为上帝国度结丰盛果子的枝子。
而同样跟随耶稣三年半的犹大，他出卖耶稣，结局是什么？自己上吊自杀，成为历史历代里面世人唾弃的一个对象。
而同样跟随耶稣三年半的犹大，后来的选择是出卖耶稣，结果是自己上吊自杀，并成为历史历代的人除弃的对象。
他的结局就很好的说明了什么是被剪去丢进火里烧掉的枝子。
他的结局就好地说明了什么是被剪去丢进火里烧掉的枝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彼得是属于耶稣的干净的枝子。
因为彼得是属于耶稣的干净的枝子，
他是和主耶稣有生命关系，
他和耶稣有生命的关系，
他也能够在他生活当中时常被主耶稣的话语更新。
他在他生命里面时常被主耶稣的话语更新。
而犹大就是一根不结果子的枝子，
而犹大就是一根不结果子的枝子，
看上去在树上，
看上去好像在树上，
却不能被主耶稣的话语更新，
他不可以被主耶稣的真道更新。
他是一条污秽的枯干的枝子，
其实是一条污秽而枯干不可以结果子的枝子，
所以也不能结果子。
所以
也不能结果子。对于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人来说，做一条干净的枝子非常重要。
对于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人来说，做一条干净的枝子其实很重要。
什么是干净的枝子呢？
什么是干净的枝子呢？
可能是我们觉得可能参加教会的活动，各种的小组，每次都参加崇拜活动一次不落下，我们就能够成为干净的枝子吗？
是不是因为我们时常参加教会的活动崇拜什么都参加，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成为干净的枝子呢？
不是。
不是。
让我们成为干净的枝子，首先在于我们真实的相信耶稣，和耶稣有真实生命的关系。
可以等我们成为干净的枝子，其根本就是我们是真的相信耶稣的，并且跟耶稣有生命的关系。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罪的赦免，我们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了干净的人。
这样的话，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在上帝眼中看为干净。
然后呢，因为我们真实的属于耶稣，耶稣的话语也能够不断的改变更新我们。
因为我们真的属于耶稣的，所以耶稣 的话语都可以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命。
前几天一个慕道友跟我说，哇，能够成为受洗的基督徒真是很好啊，因为基督徒都是好人。
前几天一个慕道友跟我说，哎呀，成为基督徒好好啊，因为基督徒都是好好的人。
不过我当时就更正了一下，
我当时就更正了一下，
相信主耶稣啊，受洗加入教会真的是很好。
相信主耶稣受洗加入教会当然是好好啦，
因为这让我们在上帝面前罪得赦免，成为无罪，被上帝看为干净。
因为这个等我们在上帝眼中罪被赦免，看为无罪，看为干净。
但是从我们自己的经历来看，
但从我们的经历来看，
我们受洗过后马上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人吗？
我们受洗之后即刻就变成一个好的人吗？
应该答案是 不是这样的。
答案不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还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我们都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在信主过后呢，我们还需要主耶稣的真道不断来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向圣洁，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
信主之后，我们还需要主耶稣的真道不断地更新我们，让我们走向圣洁，越来越像耶稣。
耶稣在这段经文谈到的第二个主题，就是经文第五节到第八节所谈到的真正的门徒是什么？是多结果子的枝子。
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谈到的第二个主题，就是经文第五节到第八节所谈论到的，就是真正的门徒其实是多结果子的枝子。
连于耶稣的门徒就像葡萄枝连于葡萄树，
连于耶稣的门徒就如葡萄枝连于葡萄树一样。
葡萄枝长出来的有什么目的呢？当然就是结果子了。
葡萄枝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结果子了。
怎样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呢？
怎样才可以结出好的果子来呢？
第七节就有个很好的说明。
第七节就有个好的说明。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
这句话的意思很有意思，这句话的顺序很有意思。
这句话的顺序很有意思。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顺序换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我们将这句话的顺序换一下，看看是怎样的。
那就是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因为你们有我的同在，我的话也帮助你。
换了一下之后就变成，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因为你们有我的同在，我的话也帮助你们。
内容差不多，但是顺序不同，意义却变化很大。
内容差不多，顺序不同，意义却变化很大。
显然后一种的顺序表达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个人自己为中心，要我们自己人呢所愿的来到主耶稣面前就求，那主耶稣就是什么一个保姆，一个供应器，我们要什么他就要给我们什么。
后面一种顺序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呢，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思。我们个人所愿向耶稣所求，主耶稣就会给我们，就仿佛他是一个保姆，又或者是一个供应器，我们要什么他就给什么。
这就是旧约以色列人的错误。
这个就是旧约以色列人的错误。
这一点呢，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常常容易看到，对不对？
这一点在现实生活里面时常都会看到。
可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对父母的期待就是这样，我要什么你们就要给，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我的父母嘛。
有一些年轻人会是这样对他的父母，我要什么你们给我什么，因为你们是我父母嘛。
而耶稣在这里的表述呢，却是把门徒的祈求放在了后面。首先门徒要做什么？那就是要连于耶稣，连于耶稣的话语里面。
耶稣本身的表达就是将门徒的祈求，个人的祈求放在另外一样东西后面，这样东西就是门徒要首先连于耶稣。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门徒们的祈求，他们所愿意所要的，其实是受到了耶稣的旨意和耶稣的话语所引导和限制。
在这里我们看到门徒个人的祈求其实是受到限制和指引的，是受到耶稣以及耶稣的话语所引导和限制。
因为枝子结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结出自己的果子，乃是结出什么？荣耀上帝的果子。
因为枝子结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结出荣耀上帝的果子。
所以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结果子的目的是什么？是荣耀天父上帝，而不是我们自己心里所愿。
在这里我们看到多结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荣耀天父上帝，而不是我们自己只是满足我们的心里所愿。
那就是信耶稣做主的门徒，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自己，让我们的生活受主耶稣话语引导，结荣耀上帝果子的一个生活。
这样看来，信耶稣做主门徒，其实是要不断地放下自己，受主的话语引导，结荣耀上帝的果子。
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冲击。
这点对我们来说或许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坦白来说，我们其实没有几个人不是自己，不是带着自己的目的来到教会的。
老实说，我们当中没有几个人没有带着自己的目的来到教会。
可能是听父母的话来教会，
可能听父母话来到教会，
可能是看到帅哥美女来的，
可能过来看靓仔靓女，
可能是人生苦闷寻求生活的意义，
可能是人生苦闷为要寻求生命的意义，
可能是我们身体有疾病寻求帮助，
可能身体有疾病来寻求帮助。
人带着自己的目的，带着自己的所要来到教会，
人都是带着自己的目的来到教会。
有错吗？
有没有错？
没错，
没错。
但是感谢上帝的是什么呢？
感谢上帝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主是如此的奇妙，
我们的主是如此的奇妙。
虽然我们带着自己的所要来到教会，
虽然我们带着我们的所要来到教会，
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却改变我们。
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却改变了我们，
逐渐放下自己，
逐渐放下自己，
来为上帝而活，
为上帝而活，
结出荣耀上帝的果子，
结出荣耀上帝的果子。
感谢主，
感谢主。
那可能你也要问，这里所说荣耀上帝的果子到底是什么呢？
或者你会问，这里所说荣耀上帝的果子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的时候谈到结果子，常常就说我们是给别人传福音。
很多时候我们谈到结果子，常常所指就是我们向人传福音。
我们给人传福音，一个人信主结一个果子，两个人信主就结了几个？两个。
我们向人传福音，有一个人信主，我们就说我们结了一个果子，两个人信主，我们就说我们结了两个果子。
但是这里的结果子不是指传福音让人信主，
但这里的结果子其实不是说传福音让人信主。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说，
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四三十五节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耶稣在他要离开门徒的时候呢，命令门徒们要彼此相爱。当门徒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认出这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
耶稣要离开门徒之际，命令门徒们要彼此相爱。当他们真的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认出这个真是耶稣的门徒了。
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谈到的结果子。
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谈到的结果子。
因为当门徒彼此相爱的时候，自然就把上帝的爱、公义、把福音的大能展现出来。
因为当门徒彼此相爱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将上帝的爱和公义，将福音的大能展现出来。
彼此相爱容不容易呢？
彼此相爱容易吗？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带着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办法去要爱别人。
时常我们带着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方式去爱别人，
但爱的结果常常是纷争、是伤害、是冲突。
爱的结果很多的时候有纷争、伤害和冲突。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都要怎样相爱。
也就是说，门徒们彼此之间彼此相爱的话，有一个模式，
就是说门徒之间彼此相爱其实是有一个模式的，
那就是耶稣爱门徒的模式，
就是耶稣爱门徒的模式。
这是一个领受爱分享爱的模式，
这个是一个领受爱分享爱的模式。
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所谈到的第三个方面，连与耶稣就是成为领受主爱的枝子。
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节所谈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连与耶稣就成为领受主爱的枝子。
几天以前呢，我们一家人都去到李叔家参加他们那个长青团契。
几日之前，我哋一家人去李叔屋企咧参加长青团契。
吃饭的时候，李叔很热情，就给我们夫妻俩每人来了一点葡萄酒。
食饭嘅时候，李叔好热情，为我哋两个都斟咗啲葡萄酒。
然后李叔说：这是好的。
李叔话：这个好正噶。
为什么？因为这个葡萄酒纯粹是自己家酿造的。
这个葡萄酒自己屋企酿噶。
就是葡萄加白糖做出来的，连发酵的酒曲呀都没有加。为什么？因为葡萄皮上有那种天然的发酵的元素，
只是加了白糖，葡萄加白糖，连酒曲都没有放，因为葡萄皮上已经有带了自带的发酵的元素。
我当时的反应说，在中国的话，葡萄是比较危险的水果哟，因为施肥的肥料里面可能有一些重金属，或者说那个葡萄结出来过后就打什么杀虫剂打得很重，然后又打生长素，对不对？国内很多的人都不敢吃葡萄。
当时我第一反应是，国内的葡萄其实很不安全，因为肥料里面有很多含有很多 重金属，有些不安全的添加剂出来之后打很多农药、杀虫剂、催长素这样。
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内的人因为食品安全都移民了
所以现在国内很多人因为食品安全都移民了。
但李叔跟我说，你放心，这边没有问题。伊萨卡是很出名的葡萄产区，也是很有名的葡萄酒的产区，这里的葡萄啊，肥料很安全，也没有什么残留很严重的杀虫剂，更不会有什么生长素。
李叔说，你放心啦，这里没问题的，伊萨卡是很出名的葡萄产区，肥料很安全，也都没有残留很严重的杀虫剂，更加不会有生长素。
是的，当那个葡萄汁吸收到好的养料的时候，它就结出什么好的果子来。
是的，当葡萄吸收到好的养料的时候，它自然就会结出好的果子。
其实我们人也跟葡萄枝一样，当我们的生命吸收到好的养料，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美好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吸收有问题的养料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活出什么一个败坏的腐烂的一个生活。
其实我们人都是一样，当我们人吸收到好的养料的时候，自然就会出一种好的生活的品质。但当我们吸收的养料是坏的时候，我们表达出来的行为态度就不是一种合乎神心意的态度。
本来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上帝设立的葡萄树，
本来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上帝所设立的葡萄树，
他们选择是什么？背叛。
他们选择了背叛，
结果他们生命的养料是什么呢？
结果他们生命的养料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从自我内心里面发出来的背逆、骄傲、贪婪，
就是他们从内心发出来的悖逆、骄傲、贪婪。
所以说他们结出来的葡萄是野葡萄，不是上帝要的真葡萄。
所以他们结出来的葡萄是野葡萄，不是上帝要的真葡萄。
而耶稣在这里的经文第九节第十节的里面告诉我们，跟随他的门徒，耶稣的爱就是门徒们生命的养料。
耶稣在第九至第十节的经文里面跟门徒说，跟随他的门徒，耶稣的爱就是跟随他门徒生命的养料。
因为耶稣的爱是从天父来的，是真正的爱。
因为耶稣的爱是从天父来的，是真正的爱。
当门徒们得到这种爱的生命的养料之后呢，门徒们就结出彼此相爱的果子。
只有当门徒得到这种爱的养料供应之后，门徒们才可以结出彼此相爱的果子。
要不然的话，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冲突和纷争的烂果子。
不是的话，门徒结出来的就是彼此的冲突和纷争的烂果子。
那我们如何得到从天父而来的爱的养料呢？
那我们怎样得到从天父而来的爱的养料呢？
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那就是遵守耶稣的命令，就像耶稣遵守天父的命令一样。
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那就是遵守耶稣的命令，就正如耶稣遵守天父的命令一样。
这个命令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重点，要连于耶稣。
这个命令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重点，就是连于耶稣，
得到从上帝而来的爱，
得到从上帝而来的爱。
这个爱不是人的爱，乃是神的爱。
这个爱不是人的爱，乃是神的爱。
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生活见证的基础。
这个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生活见证的基础。
因为这个爱帮助我们在家庭里面，在我们学习的地方，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我们和朋友相处的地方，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来。
这个爱帮助我们无论在学习的地方、工作的地方、家庭，还是跟朋友相处的时候，都可以活出彼此相爱。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耶稣在过去的当时跟随他的门徒有了这段美好的讲论，不仅仅是过去门徒们生命的箴言，也是我们今天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们生命的箴言。
耶稣在过去给跟随他的门徒的这段美好的讲论，不单止是过去门徒的生命的箴言，也是今天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的生命箴言。
愿上帝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一个连于耶稣的门徒的生活。
愿上帝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过一个连结于耶稣的生活，
藏在他里面，
常在他的里面，
藏在他的话语里面，
常在他的话语里面，
也藏在他的爱里面，
也都是常在他的爱里面。
这样我们就能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
活出归荣耀给上帝的生活，
活出归荣耀给上帝的生活。
愿上帝帮助我们，
愿上帝帮助我们。
下面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在过去教导门徒这样美好的真理，
我们感谢你在过去教导门徒美好的真理。
这美好的真理也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帮助，
这个美好的真理都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帮助。
哦，主耶稣啊，你知道我们活在一个悖逆的世界里面，
你知道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悖逆的世代里面，
一个恨恶你真理的世界里面，
一个恨恶你真理的世代里面。
但求你帮助我们，
但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依靠你，
我们可以依靠你，
能够连于你，
可以连于你。
我们也时常在你的话语里面更新，
也都时常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更新。
当我们被你的爱充满的时候，
当我们被你的爱所充满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就真的是充满了喜乐，
我们的生活就充满喜乐。
在你里面的喜乐，
在你里面的喜乐，
我们也愿意来紧紧的跟随你，
我们都愿意紧紧跟随你，
来做那美好的枝子，
做那美好的枝子，
来成为美好的见证，
成为美好的见证。
我们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愿意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阿们
阿们。